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6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外星期六发生炸弹攻击事件，至少2人死亡。另外，阿富汗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星期六拂晓之前对东部一个地区的攻击当中打死了至少6名安全部队人员。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际，美中两国围绕南中国海争端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的加剧，我们稍后有报道。另外，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上表示，南中国海是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较量的舞台，这场竞争将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到亚太地区以及以外地区的地缘政治。在美国大选方面，罗姆尼表示不会投票给川普，也不会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叙利亚首都郊外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圣殿发生2次爆炸，造成至少2人丧生，多人受伤。叙利亚国营媒体说，星期六大马士革郊外的赛义德泽纳布圣殿受到自杀炸弹和汽车炸弹的2次袭击。这座圣殿对全世界的什叶派穆斯林至关重要，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攻击事件负责。过去这个地区也曾多次发生炸弹攻击事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通常宣称他们发动了攻击。另一方面，阿富汗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拂晓之前对东部一个地区的攻击当中打死了至少6名安全部队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地区警察局长。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说，遭受攻击的警察局位于跟巴基斯坦接壤的南格哈尔省哈斯卡门纳区，持续了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导致至少15名达伊沙攻击者丧生，另外7人受伤。达伊沙指的是伊斯兰国。增援部队及时赶到，使阿富汗部队击溃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尽管至少还有6名警察受伤。当地的媒体和居民说，至少11名安全部队人员受伤，其中6人伤势严重。据报道，攻击者持重型武器，设法突然进入警察局总部，但是后来被击溃。在临近的洛达特区，一颗埋在一个清真寺的炸弹在星期五祈祷的时候爆炸，炸死了至少4名信徒，炸伤另外70多人。祈祷的主祭司也被炸死。联合国谴责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称这是战争罪，并且要求凶手必须被绳之以法。不过，伊斯兰塔利班否认他们策划了这次爆炸事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即将对菲律宾提起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际呢，美中两国围绕着南中国海争端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的加剧。双方近期采取的一连串公开的表态和外交及其及军事动作释放出越来越强烈的对抗信号。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再次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进行军事化建设，就可能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在同一场合上发表演讲的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孙建国 则反唇相讥，不点名地批评美国，称某些国家一方面带头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航行自由计划，公然炫耀武力，一方面拉帮结派，支持其盟国对抗中国，要中国接受并执行仲裁结果。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他还说，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值得注意的是，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特别就中国可能在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黄岩岛进行扩建发出警告。他在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如果中国在黄岩岛上开展填海扩建工程的话，美国和其他国家将会采取行动，不仅会加剧紧张，也会令中国孤立。有分析指出，这是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给中国画下的红线。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4月25号曾援引中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中国将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对黄岩岛的填海扩建工程，或包括一条飞机跑道。在此之前，美国海军3月份报告在这处海域发现多艘中国海军船只进行勘探活动，可能是为填海扩建做准备。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认为，如果中国在斯卡伯勒浅滩周边开始扩建岛礁的工程，美国极有可能将做出反应。他说
It's hard to say what that response will be, but,
很难讲美国将做出何种反应，但如果中国不通过协商达成一个黄岩岛的解决方案的话，紧张局势必然会加剧，爆发军事冲突将变得更为可能。
进入6月，美国加紧在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据美国海军时报网站6月6号报道，美国自2012年以来首次同时在海外部署4个航母战斗群，其中2个被部署在南中国海，分别是一直在南中国海游弋的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和正从日本横须贺港驶往南中国海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报道称，斯坦尼斯号航母自今年2月开始部署到南中国海以来，就一直在该海域巡航，旨在重新确立美军在南中国海的持续存在，反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扩张。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维茨认为，美军的这些军事部署并非是要拿出一副与中国开战的架势。他说
I think the main plan is basically to warn the Chinese diplomatically.
我认为我们的主要计划是要在外交上战胜中国，同时给当地国家提供支持，使这些国家能够应对中国，比如菲律宾和日本。另外，美国可能会向越南出售武器，美国还要在亚太积极活动，保证国际法得到执行，但美国是不会因为这些岛礁与中国开战的。
有分析认为，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美国五角大楼和军方内部发出的鹰派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底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首次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是在竖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他还批评北京嘴上说双赢合作，但有时候自己暗地里搞一套破坏国际准则。在此之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已多次表示，美军应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但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指出，最终做出决策的仍将是白宫。美国海军时报网站曾披露，美国军方的强硬派立场并未得到白宫的采纳，认为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即将届满之际，白宫希望冷处理南中国海问题。哈德逊研究所的维茨表示，中国方面或许正是看准了奥巴马政府的这一立场，因此会在下任美国总统上台前的这段期间加紧行动。
They are probably will be more cautious at least for a while.
至少在新政府上台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方面会更加谨慎，因为他们不知道新一任美国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特别是如果是川普上台的话。但问题是，在接下来的新执政团队上台前的6个月里，中国有可能会尽可能多地占领更多的岛礁。
中国已多次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南中国海岸的国际仲裁，表示不参与、不接受、不执行国际仲裁法庭对此做出的仲裁。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身为中国外交总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也再次表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方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对于中国很有可能在国际仲裁结果宣布后加紧填海造岛行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主任欧汉龙表示，美国应该给自己留有充分的空间和灵活性。
And if China takes another island or shoal, I don't know if we have to respond militarily. I think we could keep that option, but
如果中国恢复开发新的岛礁或浅滩，美国不一定要采取军事行动。当然，采取军事行动将是一个选项。我们可能会有其他更好的选项，比如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或者是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实施向亚太再平衡策略以及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南中国海问题成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最近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香格里拉对话上讨论的主要问题。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认为呢，在南中国海是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较量的舞台，而这场竞争将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到亚太以及以外地区的地缘政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美中两国在刚刚闭幕的第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强调双方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仍然继续角力。美国不仅派遣侦察机进行侦察，也不定期地派遣军舰实施海上航行自由行动。上月中旬，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拦截了一架美国侦察机。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说，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较量是早就可以预见到的。黄永红最近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发表讲话时说，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早在2002年首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就明确地指出，亚太地区今后必须面对的最为重要的安全挑战之一就是美中关系。
Mr. Lee remarked in 2002, and I quote, "As a rising power, China cannot be expected to acquiesce."
他说，李光耀在2002年发言时说，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不能预期中国默许现状，如果这样做不符合他的利益。美国作为超群杰伦的全球性大国，他的利益在于维护现状。这个利益上的根本不同是不能被希望消失掉的。黄永红表示，15年来这个挑战仍然处于全球的中心舞台，尽管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可能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细微的不同与新的复杂性，但主要情节依然如此。
With US and China as the main protagonist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rein willy-nilly。
他说，在美国和中国作为主角的情况下，南中国海及其领土主权争端，不管三七二十一，为目前正在上演的战略较量提供了舞台。这位国防部长表示，所有人都意识到南中国海涉及的不仅是有争议的岛礁，而是美中之间为争取在该地区拥有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竞赛。
This contest will de facto set new rules and players that will govern state-to-state relations and geopolitics.
他说，这场竞争将在事实上设立新的规则和参赛者，在今后几十年影响到亚太乃至以外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缘政治。黄永红在演讲中还谈到中国的内政，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在中国实行了深入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改革。他被看作是自毛泽东以来最强势的领导人。黄永红说，不管习近平是否决定留任第三任国家主席，现年62岁的他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领导层中引导中国向前进的主导力量。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的总统选举的情况。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表示，他在今年11月的大选投票当中将不会投票给今年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川普，原因是这位亿万富豪的种族主义和厌恶女性的言论。罗姆尼星期五告诉美国有线新闻网说，我不能设想美国的一位总统会说出改变世代美国人一直遵循特质的语言。他说，总统对我们国家的本质有着影响，散布种族主义、偏执和厌恶女性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情对于美国的核心和本质都是非常危险的。这位在2012年的美国大总统大选当中负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正在举行他的第四届年度专家和热情支持者大会，这是共和党人的一个私人务虚会议。今年的主要议题是目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问题。近300名与会者正在出席星期四在犹他州鹿谷召开的这次会议。罗姆尼在电视访谈当中说，他也不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他说，我肯定不能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他说，我不认为他推行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罗姆尼说，他正在考虑投票给美国自由党候选人 Gary 约翰逊。另外，希拉里·克林顿在笃定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在近日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在那之前，希拉里的竞争对手桑德斯前往白宫会见了奥巴马，并且表示会与希拉里合作在大选当中打败共和党竞选人川普。然而，桑德斯在那一天晚间与华盛顿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没有提及是否退出角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Thank you, Washington.
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来自福蒙特州的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伯尼·桑德斯不断强调自己的政策立场，迎来现场数千人阵阵掌声。桑德斯在讲话中多次抨击美国社会阶层资源分布不均，强调他在竞选过程中推进的政治革命理论。
我们正在向世界展示，你可以在不依赖于华尔街制药公司、大资金或者信托基金的情况下运作一个全国的竞选活动。
桑德斯的演讲句句都针对着美国不完善的政体和政策，对党内竞选对手希拉里只字未提。尽管总统奥巴马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宣布对希拉里竞选的支持。
我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希拉里将会很胜任。其实我认为过去从来没有人这么有资格担任此职务。
这位年过70的总统候选人对眼前的支持者们来说意味着很多。他提出提高美国最低工资到15美金，支持大麻合法化。他将全球气候变化看作美国主要国土安全问题，提议美国高等教育免费，并呼吁司法改革等。尽管民调数据显示桑德斯反败而胜的机会渺茫，但是在场的支持者们高喊继续竞选以表示支持。即便桑德斯退出竞选，希拉里·克林顿也不一定能赢得他们所有人的选票。
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无法让我投票给希拉里的因素是他不真诚，不值得信任。如果有人只是为了取胜而频繁改变主意，不是为了反映人们的需求的话，
在11月前我们将斗争进行到底，最终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投给吉尔斯坦，也就是绿党的候选人。
即便如此，现场支持桑德斯的民主党选民也表示对党内最终提名的候选人寄予期望。
我绝对会投票给伯尼，因为我想表个态，但是在大选中我也会投票给希拉里。
VOA 华盛顿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15000人星期五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个体育馆参加了拳王穆罕默德·阿里的追思会。致悼词的人当中有阿里的遗孀朗尼·阿里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追思会之前，阿里的灵车驶过阿里故乡的街道时， 沿街站满了他的粉丝，欢笑着或者是流着眼泪向阿里道别。朗尼讲述了阿里对伊斯兰教及其非暴力教义的热爱。他说，阿里曾经表示希望他的追思会用来弘扬他的理念。他说，他希望我们提醒正在经历苦难的人，他看到了不公正，但是他从未充满怨恨地放弃或者是参与暴力。朗尼讲述了阿里对旅行和对普通民众的热爱。他说，当他在全球旅行的时候，富人与权势之人被他吸引，但是他却被穷人和被遗忘的人所吸引。在传统的穆斯林葬礼上，来自世界各大洲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悼念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虽然是困难重重，但是阿里的一生仍然是勇敢的追求和维护自己的信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发自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报道。
什叶派、逊尼派、萨里菲派和苏菲派，如果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超越伊斯兰不同教派的分歧，让所有派别的代表聚集在肯塔基的同一片屋檐下，他的名字就是穆罕默德·阿里。周四在阿里故乡路易斯维尔举行的传统穆斯林葬礼上，数千名穆斯林哀悼者悼念这位曾为他们奔走呼吁的拳王。
因为阿里，我们站得更高，头抬得更高。他是美国穆斯林强有力的倡导者，他让我们感到自豪。
穆罕默德·阿里从来都不羞于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他公开地表明自己这个身份，也给了我们一种自豪感。
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哈桑代表已故的叔叔和父亲来参加阿里的葬礼，他们都与阿里私交甚好。他说，阿里和他的亲人一样，都愿意为信仰献身。有些人来自更远的地方，包括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有些来自远方的大陆。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阿里的影响。
我们听着穆罕默德·阿里的名字长大。如果一个人非常张扬，人们会说，你以为你是穆罕默德·阿里吗？他对于在苏丹长大的年轻人意味着很多。
马吉德在苏丹长大，他说阿里在1988年对苏丹的访问是他最珍贵的回忆。
苏丹人认为阿里是我们的一份子，不管他去到哪里，人们都会认同他。
民权活动家杰西·杰克逊说，阿里对自己国家付出的牺牲使得美国更加美好。
所以支持阿里就是支持自己的宗教。
在反对种族和宗教歧视的斗争中，美国穆斯林长期以来就把阿里当成了自己的一份子，以此证明穆斯林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贡献。通过口口相传的故事，在追求正义的抗争中，阿里的不朽传奇将继续给人们带来力量。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总理莫迪于本月访问美国，除了与奥巴马会面，他还向参众两院发表了演说。分析人士说，这次访问使美印关系，特别是国防方面的合作又上新台阶。而中国媒体则警告说，印度不可能靠联手美国遏制中国来实现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和任宇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八日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期间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并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在美国的48小时内，他出席了16个活动，最终签署了协商长达10年的后勤保障协议，并达成6个合作性民用反应堆的建设协议，美印关系再上新台阶。美国国务院主管南亚与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瓦尔表示，与印度交好符合美国的基本利益。
Our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India is now a key element.
我们与印度的战略性伙伴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奥巴马重返亚洲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战略认识到，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莫迪对国会参众两院的讲话长达48分钟，他15次使用伙伴关系来形容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期间演讲被掌声打断64次。印度驻美国大使阿伦·辛格说，这次的讲话不仅巩固了美印关系良好的势头，也为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的美印关系奠定了基础。
It was also important, again, in a year of transition,
同样重要的是在美国国内政治转型的这一年为美印关系赢得美国的两党支持。我想参众两院的演讲邀请、国会的反应，还有国会为莫迪准备的各种活动，这些都显示出国会对美印关系的广泛支持，以及两党对于继续推动两国关系的共识。
莫迪此次还与美国签署了协商长达十多年的后勤保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两国军方互用军事基地进行后勤补给和维修，这使得美印在防御方面的合作更进一步，更有可能联合起来平衡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崛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英文版在莫迪结束对美访问后发表文章，称印度不可能靠遏制中国或者是靠边站来实现发展。印度前外交官、现任新德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戈帕拉斯瓦米·帕萨斯拉菲对这种观点的回应，表明了印度与美国防务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Nobody wants to contain China, but we would certainly like to see China behave like a responsible.
没有人想要遏制中国，但是我们想看到中国能够是一个负责任的邻居。目前中国的表现不全部符合这一标准。印度将会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在可行的时候我们会与中国合作，而需要时我们也会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But willing to stand up to China where it is necessary.
印度议会议员班达则表示，印度与美中两个大国的合作不是零和游戏。
But as regards China,
对于中国还有你提到的俄罗斯，印度与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紧密联系。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印度有很多中国投资，而也希望能够开拓中国市场来投资中国的服务领域。所以说这些关系不是零和游戏，我们是与美国有紧密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与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保持紧密联系。
这是莫迪上任后第四次访美，也是他与奥巴马第七次会面。印度人戏称莫迪是外交狂人，在他上任的两年里，他有95天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致力于将印度重新拉回国际舞台。美国之音译林任玉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报告，列举了第八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经济轨对话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重点就是长期以来困扰美中经贸关系的汇率改革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方得到中国就继续朝向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的承诺，并避免为竞争优势而降低人民币的币值。财政部没有谈及人民币近期贬值，也没有评论中国当局动用外汇储备支撑人民币的汇率。但在贸易学者加里·哈夫鲍尔看来，这样的逆向干预其实也是有违市场规律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哈夫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ere so concerned about the amount of money and the amount of capital.
近一段时间，中国当局更担心资本流出中国，于是加强了资本管制。当局在某段很短的时间里曾经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近几个月它事实上在支撑人民币，通过购买人民币以使其汇率不会下跌。美方显然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但那和人民币的自由市场化是不相符的。
总部在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研究主管马克·威廉姆斯在5月25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的想法是中国人民银行会出手干预，以稳定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避免触发进一步的贬值恐慌，导致更多资本外流。2015年8月11号，中国央行宣布将进一步的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报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之前，参考上一日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的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的报价。汇改政策宣布的当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比前一日中间价贬值近2%，为20年来最大的降幅。两天以后，人民币以中间价计算贬值3.5%。此次汇改引发争议，有分析认为此举将会引发货币战争，也有不少的意见认为这和中国希望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特别提款权 SDR 的货币篮子有很大的关系。此前 IMF 刚刚表示建议将 SDR 的货币篮子评估后延九个月，外界认为 IMF 希望此次敦促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汇改宣布次日，该机构给予积极的评价，称新的机制应该会允许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外界并不认为去年八月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为市场化。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通宏观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威廉姆斯在其报告中说，其实并不尽然，中国央行仍然在用其他的手段进行重手干预。他说，事实上央行在八月汇改之后即刻介入干预，而此举缺乏沟通，并被广泛的视作是重大贬值动作的前奏。凯通宏观认为，纵观人民币引发的忧虑和更广泛的经济退潮以及自此开始的资本外流等，该机构估算中国央行自2015年8月起抛售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在那之前的12个月央行售出的外汇总额为1300亿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前 IMF 的中国事务主管埃斯瓦尔·普拉萨德今年4月27号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就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状况作证的时候，也提及2015年8月到2016年1月人民币也处于强大的下行压力之下。他提及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14年6月的时候近4万亿美元的峰值跌到了2016年1月时候的大约3.2万亿美元。他说，从1月份以后这方面的压力看起来有所减弱，外汇储备存量也开始稳定了。但是普拉萨德说，中国的汇率政策的确切性质仍然不明确，央行的官员只是说人民币的币值是由供需确定的，而央行则尽力的参照一篮子的货币确定币值。而近日发布的五月份的中国外储再度的缩水，到月底的时候跌到了3.192万亿美元，比上一个月减少了280亿美元，这是外储自今年二月以来首次下降。凯通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研究员朱利安·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当月外汇分析报告中表示，外汇储备减少在意料之中，它基本上是汇率波动的反应。该机构估计汇率波动导致外汇储备中其他货币部分以美元计价值降低了260亿美元。埃文斯·普里查德说，如果该机构对于汇率影响的估计正确的话，中国央行五月份还抛售了少量的外汇，大约有30亿美元，比四月的80亿美元有所下降，它是用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的。凯投宏观预计中国经常账盈余五月份升到了300亿美元，这也就意味着净资本外流量有320亿美元，比四月的时候260亿美元略有上升。他认为五月份资本外流抬头并不显著，仍在误差的范围之内，也可能未来被更新。但是人民币对美元跌回到一月份的五年最低水平，陷入导致新一轮有关人民币未来走势的担忧。不过该机构的中国经济主管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still has a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that's pretty big and even if you don't believe the official numbers, it still seems to be
中国仍然有巨额经常账盈余，即便你不相信官方数字，它的增速也仍比其他国家要高，因此今后五年人民币应该仍属强势货币。
至于近期，威廉姆斯认为人民币币值或会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过去一年投资者对于人民币的前景相当的悲观，因而形成相当大的人民币下行的压力。此外，如果美元再度走强，人民币币值或会再度下降，而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仍属涨势。凯通宏观认为，中国央行对外汇储备支撑因为美元走高而相对贬值的人民币，目的是消除人民币汇率下跌可能引发投资者悲观的情绪，导致新一轮的资本外流。而美元近期一度的强势被认为是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表现，但上周五发布的就业报告让市场相信美联储六月加息基本没有可能，而美元和人民币汇率也因此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星期四在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情报活动正日益专业化、精密化。除了传统的方式之外，中国不断地采用新科技、新方法，有能力利用多种渠道对美国进行情报搜集，并且朝向创建一个全面情报服务网络前进。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常晓的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就中国情报服务部门和间谍活动举行听证会，检验中国情报服务的架构、能力和近期进行的改革。委员会请专家报告中国间谍活动的现况以及其他情报搜集方式，并评估中国在美及海外针对美国公有和私营部门的间谍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委员会主席、前联邦参议员拜伦·多尔根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的听证会希望探讨中国间谍活动的领域，包括人工情报搜集、网络攻击等。我们希望从专家身上了解现状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
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情报搜集的对象有优先顺序。
首先是针对任何对中国共产党造成威胁或挑战的活动或个人，这是最优先的。其次，任何对中国国家主权的挑战，比方说台湾和美国对台政策、两岸关系。第三，是任何和领土完整有关的议题，包括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等边境争议。第四，包含以上所有范围，像军事科技、经济谈判、贸易谈判等等。
到场作证的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约翰·科斯特洛对委员会成员表示，中国共产党基于经济增长、能源安全以及对内控制的需求，近年来推动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对外扩展。在这同时，北京政府的情报需求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可以预计中国情报机构将继续精密化和专业化。
首先，中国政府的国家及军事情报部门可能会继续把情报搜集对象放在和美国政策、外交和军事行动情报更有直接关系的目标。其次，我预计中国会继续朝集中协调网络间谍任务方向前进。美国可能会看到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行动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精致度可能会提高。这是所谓的俄罗斯模式，也就是着重发展长期网络攻击能力，而不是我们过去时常看到的闯进来抢夺的网络攻击模式。最后，中国可能会利用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情资，把到目前为止通过网络间谍行动搜集到的美国联邦雇员和军方人员个人资料合并，从其中寻找新的情搜目标。
科斯特洛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情报能力仍然所知甚少，但是从过去几年可以看出，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脆弱之处进行持续复杂的情报搜集活动。在他看来，在中国针对联邦政府和美军的网络攻击行动中，联邦政府的合同工持续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脆弱地带。除此之外，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也创造大规模情报搜集和侦测的机会。前参议员多尔根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美国国会和奥巴马政府能对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采取更多行动。
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降低中国对美国的黑客袭击，但还有更多必要采取的行动。网络攻击对美国私有和公有部门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必须采取更多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
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研究员彼得·马蒂斯在听证会上表示，除了美国政府情报部门外，没有人能够回答美国的反情报部门是否足以应付中国的人工情报搜集活动。但他提出美国几个特别容易受到中国情报部门渗透的群体，其中包括很多刚从大学毕业到中国工作、学习或研究的年轻人。这些人往往没有国家安全意识，很容易为改善美中关系和中国做朋友等观念所诱，而这些人可能回到美国后加入国家安全系统。另外，退休官员以及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美国在国际上的盟友，也是美国针对中国人工情报搜集的脆弱之处。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陆委会公布新的民调显示，90%以上的民众支持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对此，不少的中国网民强烈的反应，中国网站上出现武力统一台湾的喊打声浪。不过美国专家说，在中国现有体制下，真正的民意难以测知，中国人民对台湾也没有客观的理解，因此这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应难以让人认真看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宇阳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6月8号公布民众对总统就职演说及两岸相关议题之看法民调结果，92.8%的受访者支持新政府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现状的主张。这则新闻在中国网站头条的报道下引来许多网友评论，内容大致类似，例如大陆99%的民调是要武力统一台湾，98%的大陆民众不支持两岸现状，99%的民众支持马上统一台湾，大陆100%的民调显示必须收回台湾，文的不行就来武的等。在美国两个智库针对台湾新政府执政前景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中，有香港记者问到，这种民意在未来几年，尤其是在习近平主政下，将如何影响北京的对台政策？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说，因为中国没有选举，在其审查制度下难以测知真正民意，而民族主义也经常被用来服务政权，因此网民的意见无法反映中国人民真正的想法。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the system where you don't have elections is that you are hardly randomly sampling a population.
这种制度的问题之一是，你没有选举，你根本没有在随机抽取人口样本，所以意见的偏好无法给它什么分量。有些意见是鼓动或制造出来的，或许是审查制度的原因，它也非常难以解读。另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很难评估这些民意中有多少被习近平或其他人拿来利用民族主义作为政策的借口，其中又有多少即便不是完全民主的方式对政策真正有约束力，这真的难以知道。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也表示，由于中国有所谓的五毛党评论员，这种网络民调并不可信。他说，中国的对台政策是习近平一手决定，他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面对，不会在台湾议题上再给自己增加麻烦。
And I see she as having problems of his own. There are credible...
我看到习近平自己都有麻烦，有可信的证据显示内部的人对他有所不满，他不理会李克强，有经济放缓的问题要操心，他还要面对香港许多不高兴的人，维吾尔人对他非常愤怒，因此我没有看到他在推动这个问题。如果他有再这么做，那么他一定会担忧他将带来反效果。
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的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认为，民意可以来自民众对事实的理解或印象，不过他不认为中国民众对台湾有客观的理解，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所以这种民意也无法让人认真看待。
I don't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people in China have an objective...
我没有印象中国人民对台湾有客观的理解，如果他们对台湾有客观理解，那我可能会比较严肃看待中国的民意，但是他们并不理解台湾，而原因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对吧？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理解。
史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则认为，90%以上台湾人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而且这个比例会继续维持下去，因为这本来就反映台湾民众一般的想法，无关受访者的立场是支持统一或独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陈欣、于洋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面对中国种种的文革思维和做法的回潮，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历史学家夏伟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认为毛的革命已经在中国消失是天真的，但是习近平并不是要重演文革，而是只捡对他有用的毛的工具。经济增长放缓是中共失去了一党统治的合法理由，继续放缓会使习近平更加的集权以维稳，但是问题是紧绷可以维持多久。夏伟说，所有一切都提醒人们历史非常重要，任何国家试图摆脱过去遗忘历史终将遭到清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反思文革对于一位终身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学家夏伟告诉美国之音，一个国家要用忘记过去来摆脱自己的历史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历史被抹杀，一种溃烂的方式几乎会使文化从内里变质。任何国家抹杀过去、压制过去，最终将付出很高的代价。
夏伟认为，尤其是镇压自己人民的政权，将无法摆脱历史的惩罚。
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是会被清算的。我绝对肯定，中国必须重新评价自己的历史，更客观、更真诚地看待历史，这对任何国家都是很痛苦的。
在反思文革发动50周年之际，人们发现文革思维和做法仍在中国大行其道。夏伟认为，文革不可能重演，习近平捡起的只是毛泽东部分对他有用的工具。
习近平发现毛的革命、毛的文革中有用的东西，就是强调权威、党的团结、纪律，但不是群众运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大乱。
但在现实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否毛捧毛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夏伟认为，习近平处于两难境地。
他们需要毛的革命所提供的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对这个革命保持一定的，但不是彻底的距离。毛泽东只是一个符号，丢了他就丢了革命。因此，习近平在走非常脆弱的钢丝，试图在否定党自己的历史和支持某种被很多人强烈反对的东西之间保持平衡。
夏伟认为，文革思维和做法的回潮并不涉及意识形态，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
现
在增长放缓了，他们失去了在中国保持一党统治的最重要的理由，其中并没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介入。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党的纪律。这就是为什么要强化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夏伟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继续疲软，习近平可能更加集权，因为他对维持稳定的信念十分坚定。
但问题是你能够紧绷多久？我认为关键是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如果不成功，那么这个人就要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很危险的。
对夏伟专访的实录刊登在美国之音网站上。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有些人指出，美国人普遍了解纳粹的罪行和大屠杀，但是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却知之甚少。美国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6月9号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其中探讨其中的原因，以及如何教育美国民众，尤其是千禧年之后出生的青少年，让他们了解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与罪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六月，总部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哀悼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丧命的1亿多亡灵。作为今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基金会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 讨论如何让普通的美国人了解共产主义这个基金会所称的艰巨任务。乔治华盛顿大学研究历史和国际关系的霍普·哈里森教授说
I think all communist regimes are similar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ll want to maintain power for their regime, for their party, and for the small.
我认为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都是类似的，因为这些政权都想要维持政权、维持党和一小部分领导政权的人的权利。这些政权维持权力的方式或许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试图从中心控制社会的所有方面。
世界政治研究所的麦克宾·托马斯·欧文斯教授在研讨会上说。死于共产主义的人比死于纳粹屠杀的人还要多。共产主义戕害的不仅仅是肉体，还有灵魂。但是许多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恶却是所知甚少。
I think that, as I suggested, everybody seems to know about the,
我认为每个人似乎都了解纳粹的罪行，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时承认苏联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倾向于让苏联逃脱责任，让共产主义逃脱责任。
欧文斯教授认为，教育美国人认识共产主义有几大阻碍。一个阻碍是人们愿意放共产主义一马，认为那些政权为了尝试实现那种乌托邦式的世界而付出惨重代价，情有可原。另一个阻碍是，一些美国人认为批评共产主义及其制度是一种麦卡锡主义。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座大屠杀纪念馆，经常能够看到学校组织学生参观。与会的一些听众指出，有关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的教育项目却很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哈里森教授表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和相关教育项目的设立，主要原因是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推动，而有关共产主义的却没有类似的组织。此外，由于二战中美苏两国联合对抗纳粹德国，人们对共产主义政权苏联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他说，人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其中有一些资料是共产主义政权内部人士的反思与批判。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艺术史专家布鲁斯·科尔在讨论会上说，可以通过向学生展示集权国家和共产主义政权的艺术作品，来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些理念和特点。他在讨论会上展示了一些这样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政权领袖被塑造成高大的形象，象征国家前进的领路人，同时这些领袖的形象也无处不在。世界政治研究所的欧文斯教授认为，教育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关键是要让传道授业的教师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罪行。不过也有人指出，一些美国人不了解共产主义历史，根源或许是在于美国的历史教育本身，就和一些美国人对本国的历史也不甚知晓一样。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表示，已经编撰了有关共产主义的高中教科书，并且会在暑期开展教师培训项目。此外，基金会还表示正在筹建有关共产主义历史的博物馆，预计于2017年对公众开放。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关再度要求土耳其妇女放弃生育控制措施，至少生三个孩子的言论，招致妇女权益保护者的激烈抨击，并且受到伊斯兰学者和政治专家的质疑。土耳其全国性的妇女权益组织卡德尔的秘书长吉利克说，我们不认为规定女性要做母亲、思考女性应该生多少孩子或者女性是否应该工作这样的事情是总统的主要职责。他在向土耳其媒体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这位总统能够多仔细地思考谋杀女性、虐待孩子、女性失业率和针对女性的暴力这样的问题的话，会更有益处。根据土耳其政府的统计数据，土耳其目前每名妇女的平均生育率超过两胎。统计官员表示，土耳其的人口去年升到7870万， 人口增长率为大约1.3%。听众朋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亲利比亚团结政府的军队说，他们接近夺回伊斯兰国控制的港口城市苏尔特。法新社报道说，被伊斯兰国作为指挥中心的瓦加杜古会议中心附近发生了激烈战斗，战机还轰炸了伊斯兰国固守的阵地。亲民族团结政府的战斗人员5月初打响了夺回苏尔特的战斗。苏尔特是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故乡。亲政府军队的发言人星期五对美联社说，攻击行动接近尾声。美国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表示，他在今年11月的大选投票中将不会投票给今年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原因是这位亿万富翁的种族主义和厌恶女性的言论。罗姆尼星期五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不能设想美国的一位总统会说出改变世代美国人一直遵循特制的语言。总统对我们国家的本质有着影响，散布种族主义偏执和厌恶女性的影响，所有这些事情对于美国的核心和本质都是非常危险的。根据美国一家监视激进分子网上活动的机构说，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声称对星期五早晨发生在孟加拉国砍死一名印度教寺院工作人员的事件负责。警方表示，现年62岁的潘德之死是孟加拉国近来发生的一系列针对宗教少数派的野蛮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事发时，潘德正在该国西北部的巴布纳地区行走，这时一名身份不明的凶手砍杀了他。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外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圣殿发生两次炸弹爆炸，造成至少8人丧生，多人受伤。叙利亚国营媒体说，刺杀炸弹手在大马士革中心南部的赛义德泽纳布圣殿门口引爆炸弹，随后一枚汽车炸弹攻击了这座戒备森严的圣殿。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有12人丧生，数十人受伤。阿富汗官员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在拂晓前对东南一个地区的攻击中杀死至少6名安全部队人员，其中包括一名地区警察局长。南格哈尔省政府发言人说，遭受攻击的警察局位于同巴基斯坦接壤的南格哈尔省哈斯卡门纳区，持续了一个小时的激战，导致至少15名达伊沙攻击者丧生，另外有7人受伤。达伊沙指的是伊斯兰国。增援部队的及时赶到，使阿富汗部队击溃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尽管至少还有6名警察受伤。美国一名流行乐歌手星期五在一场音乐会上遭到枪击身亡，翻唱歌手克里斯蒂娜·闺蜜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演唱会后，一名枪手趁她在签名时靠近她，并开枪连续3枪将她击毙，凶手在现场开枪自杀。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